彼无故此无，是即入三性。这边画个下夸弧，前面四句两句两句一段，后面的四句一段，请看魁捷法师的判，他的判法跟王阳的判法不一样。王阳的判法呢，是把余恶亦当推，为量即为假，实自观无异，唯有分别三判作一段。各位还记得吗？不会忘光了都还给我了哈，我是货计卖出，概不退还哦，请你们好好自己受用，不要还我哈。好，所以这边魁捷法师的判别不太一样哈，他这样判，怎么判呢？初半诵，半诵就是两句，因为一诵就是四句嘛，所以初半诵叫做误入片计所执。哪半诵呢？名是互为客，其性因行是这半诵。那么呢，次半诵误入依他起性，于二一当推，为量即为假。这个呢，这两句呢，半诵呢误入依他起性，后一诵误入原成实性。哪一诵呢？实字观无异，这个实字就是四种如实片字。那么反显前面的四句就是修什么？就是修四寻思观，对不对？所以请呢，在明师护卫课那里呢，请写四寻思观来修明是两个主客的自性。然后呢，发现这些都是见相二分，它只有分别，只有假立，没有真实的字体啊，这是观所取。然后呢，接着呢，进一步观四种如是片字啊，来观什么？来观无异这件事情。而无异呢，就显现是能观是无异，所以这边的无异请加三个字，能观是。于二一当推，二就是见相二分，见相二分指的是要辨析那个相，主要是辨析那个相所取，所取呢只是分别，只是假立。而这边的是如是字呢，观无异是观我们已经证到唯是无异了，而是也还是所观，所以唯是的那个是一样是无异的，唯有什么？唯有自心分别、差别分别，还有名分别三件事情，对不对？由这个分别三才会让我们以为有一个是，而分别三无有字体，所以是也没有字体，所以它进一步就证成彼无故此无，是即入三性。好，这是我用话来简单的消文哈。我们先按耐住，底下我们看王阳的解释哈，他还要引第三段文，第三段文是最重要的，是成唯识论啊。可是这个不是成唯识论的，照说是三十颂了啊，三十颂的四句偈，四句偈请各位一定要背起来，这个要放在辩中辩论或者是保性论的话呢，这一句呢我会命名为金刚句，这一句就是金刚句啊，就等同于般若的法则。好，修唯识观一定要记住这个四句偈的法则，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这边要加个句点哦，分段，皆如幻视等，虽有而非真。他把哪一句话放在最前面？非不见真如这句话放在最前面，也就告诉我们一定要证圆成才能够了什么五蕴的造作，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虽然有假象，可是都无实义，对不对？所以呢，后面那几句话就是正依他正片计，可是你要正依他浅片计，请啊，正依他浅片计，正依他在哪里？而能了诸行皆如幻视等，这个叫做正依他。虽有而非真，在非真的旁边呢叫做浅片计。如果你要正依他浅片计，因为你要真正浅出片计，一定要正见依他。可是要见依他必须要先见真如，对不对？所以逆次第这样子回来，所以一定要先见真如才有办法正依他，正依他才能够办法浅片计。所以片计犹存，对不对？依他还有染，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入初地，发起根本智，乃至于升起后的智， 你没办法真如和观，你就不能够在见真如的前提底下去了诸行皆是幻，而以幻事除了无体的片剂，这些事情都做不到的。这个是金刚句的法则，请特别注意哦。好，底下就为我们提出疑情。如果你不了义的话呢，你就会以为前面三段文啊处处讲解不同，何况啊前两段都是出自于《色大圣论》的入所之相那一品，对不对？这两品呢，各位有没有看出它的位置好像会不同呢？底下就为我们把疑点提出来。好，底下《色论》的初文请标一，那你就回到我们第十一页刚才念的那个《色大圣论》，如是菩萨误入一言是意相故，误入偏离所执的那一大段，有没有？那个就是第一文啊，《色论》的第一段文。好，请翻回十二页，我们看魁寂法师怎么破析这件事情。他说呢，前面他所引的舍大圣论入所之相的第一段文呢，判别什么呢？判别在软顶这两种善根位的时候呢，这两种善根位呢叫做顺抉择分。这个时候呢，误入什么？误入加两个字，片剂所执。这是误入一切的索取相都是片剂所执，而其实它的体只是事，对不对？我们刚才前面已经判别了，所以第一段文就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然后呢，到达加行位的后二善根忍位跟第一法的时候呢，误入依他啊，何以能够证得？请看前面呢，第十一页最后一句，当你已经误入遍地所执，就是误入为识以后呢，要进一步误入依他，就要怎么样？灭除一言文法熏习种类为识之相。我们读文就经常会在这个地方打住，对不对？然后就生出一个想，哎呀，误入片剂，接着误入依他，依他就是能够遣除为识之相，于是呢，能观识就遣除了，对不对？所以在此呢，你就知道啊，这个是地前嘛，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因为底下一句是入地嘛，是见到位嘛，然后入地嘛，所以误入圆成时之后才入地，对不对？所以看起来是这样子。可是刚才墨学不是已经解析过这段话的密意了吗？好，请看哇那个魁寂法师怎么解释啊？这边你初初这样的看的时候呢，你会以为在软顶二位的时候误入所执，忍第一位第一法的时候呢误入依他，到了初地初心，记住啊，初地跟见地交集有二心，初心发起根本智，第二念心发起后的智，所以呢，初心入圆成时，就是证到什么？证到一切法平等，平等真如，无有分别，对不对？所以他说啊，初地初心入圆成时，好像是第一段文所说的次第。可是这个只是跟我们讲，我们读这段文，如果依文解义，就会产生这种了解。这个表示我们没有读出它的秘密意。好，先提住疑情，不解决它，接着看它第二段文怎么辨析。到了《色大圣论》第二段文，就是明示互为客，其性因循师那八句偈的时候，他说在第二段文的时候呢，感觉起来你会以为在软顶二种善根的时候呢，修四循师，然后呢误入什么？误入二性。这二性呢指的是什么？依照我们下面那句话，事如实智，误入圆成，依这句话来判别，这二性是属于片剂值跟依他。何以故？明是互为客，其性因习师，这个性就是片剂所知性，对不对？余二一当推，为量即为假，量假都是依他起。如果你了一切相，见相二分，而见相都归事，而事则是依他，为量即为假，这个就是正成依他了，对不对？而这个只在哪里？因为底下呢，按照底下那个话，实质观无异，这实质显然指的是四种如实片质，对不对？如果这个是四种如实片质，那么前面的四句偈就一定在修什么？一定在修四循之观，对不对？而四循之观根据经那个 阿毗达摩大乘经显然的是判在哪里？修断浮掉索取嘛，对不对？所以舍大乘论的名是护慧科这段文显然在修四如实智之前，在修软顶二位四巡视观的时候就能够误入什么性？片计值跟一他起，对不对？所以这里的误入二性指的是片计值跟一他起，请注明一下。好，每一段文的二性是什么？直接他不跟你讲，为什么？他要你前后文自己去判读啊，判读。你读得懂，表示你有悟；你读不懂，整个脑袋瓜就跟浆糊一样，对不对？好，所以呢，在这段第二段文当中呢，显然在修四种如实智，四种四如实智旁边呢，请写忍跟四第一，在忍位跟四第一位的时候呢，我们修四种如实片智，实智观无异，唯有分别三，彼无故此无，由此误入圆成实，对不对？好，这是第二段文所显现的次第，这个次第已经跟前面第一段文有差别的，对不对？前面是软顶悟什么？悟所执，这边的软顶位悟二性，就是片计执跟一他起，对不对？前面的实智修四种如实智的那个时候悟一他，这里呢是在软顶位就悟了，而这里呢，啊，这里呢？在四如是智忍是第一位的时候就证一他，而前面显然要入初地才证圆成实，而这里呢在四如是智忍是第一位的时候就已经误入圆成实，看起来好像又有差别，对不对？好，底下标三，如果你进一步由成为是论为是三十颂的记诵来看的话呢，他说啊，第三段文呢显现成为是论的文呢、啊，一定要怎么样入初地，请把这三个字要圈起来，一定要入初地及其地方悟三性，这一三性是同时一心中证悟，你入初地初心的时候就同时证悟三性。为什么证悟三性？是先证圆常，对不对？然后呢证一他啊，见真如就是证圆常，见一他了依他无自性无生，就由无生智遣什么？遣片计执。见圆成正依他遣片计，是在初地初心的时候同时证悟的，不是次地。这个就是唯识的一心三观，一心三性，三性就相当于三地啊，一心三地啊，一心三观。其实根本就是一观而已的，一念心而已。虽有三文义，理为二，只有两种说法，不是道理有两种，是两种说法。要把前面这三文的道理搞通，一定要知道，同样一个物有两种物。第一种是实证，旁边请写证物。第二种。相似成立，加个字，成立为是。据什么？据实，加一个字，理。而理，请画一个 dash 号，上面呢就写什么？是法是义，有见一言，就是圣教量的道理。所以相似物，所以第二种，第一种是证物，第二种叫做相似物。相似物是依着唯识的正理，是法是义，有见一言的圣言量。然后呢，我们训练什么？训练彼量智。而现观智要什么时候才能发起？要到初地初心才会发起嘛，对不对？所以由此了解，现观智没有发起，你就是一定依着圣言量起彼量，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不叫做现观，不叫做现观，就不叫做定义证悟，只能叫做相似悟。而相似悟就包括解悟，还有行悟，行悟就是止观了、啊。因为在止观境当中，还有能观心，还有所观的境界，所以还有能所，都不叫做现观啊，都不叫做现观。所以在软顶忍是第一位，在四种三摩地当中所修的唯识观，还有能所，对不对？ 就要证成为是实性的定义，要证到能所一如，由此判读，怎么可以说前面是实证嘛，对不对？由此就可以了解，前面叫做悟，可是不叫做证悟，只叫做信悟，只叫做解悟，只充其量叫做行悟，就是修止观有一点悟处，阿弥陀佛，这以上都叫做相似悟啊，都叫做相似悟。所以有些人呢、啊，把道理搞得很熟，就觉得他开悟了啊、哦，这是不对的哦，不对的。好，好，这个相似成立为是的道理呢，是根据摄影量起比量智啊，这样子呢还不构成现观啊，不构成现观，只是你比较熟悉而已啊、哦。但是呢，据实这边就要加句点，这边的句点要改掉哈、哦，那个清正底下的句点要改到据实的实的后面。如果你要说现观清正的话呢，必须要有什么？必须要清正，必须要由无漏二字，由无漏二字，这二字指的是哪二字？根本字跟后的字，注明一下，一定要由根本字跟后的字。根本字观真，后的字观俗，真就是无分别，俗就是有分别。真就是见真如，俗就是正依他。这些各位要很熟了哈，学唯识学了半天了，这些话都要自动翻译成三性。什么话到你眼中，同时把它翻译成三性。哪一个段落是什么性，哪个段落是什么相，一定要清清楚楚。必须你要达到清正，一定要由无漏的根本字跟后的字，由根本字观圆成的无分别，平等平等无分别。那么由后的字呢，观依他起的差别相显现的空性，两者都是正空性，可是呢形象有别，由此呢前后方可证得后二性。前后是指中啦，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根本后得二心发起，这叫做前后。前心就是初心发起根本智，后心第二心发起后得智。别观真俗二谛，就是见依他正圆成，还有前后见真如在先，好，然后正依他在后，由这样子前后二心，方可证得什么后二性。这个二性指的是依他喜跟圆成实这两种性。故正二性实逗点，这正二性就是前面的一元。你到了这个初地二心正二性的时候呢，你就不见索取跟能取，这个时候才可以说即名为正彼，彼就是那个所缘呐、啊。一切你所观的大乘法相的所缘境呢，都是什么片机所知，而片机所知显现空性，就是无自性，是无体的无相的。好，所以你看啊、哦，次第完全不一样了哈、哦！你这样一解读，哎呀，前面道理老实讲，通通在这讲这些事情，只是我们一文解义，一句一句去理解。由此可以知道啊，学佛法很难哦。读文呢、啊，要前后贯穿，那个脉络要起一个音明的正观，不能一句一句去解。如果你一句一句解啊，你会死在名言下，怎么死的你都自己不知道。你说我解得很正确啊，对不对？我妈不是人，你说她不是人。王母娘娘下凡来，你讲这个人讲笑话，对不对？啊，没一句真的啦，对不对？就是一句一句解嘛。所以呢，真的，如果你一文解义，为什么佛说啊，三世佛愿？你不了正理啊，所以啊。佛法哦，一定要这样子，闻思修入三摩地，在三摩地当中能够证成现观，回来才有办法见真如，正依他浅片计。无你讲，哎呀，我五岁都已经消解去啊，笑一个，五岁是什么？五岁都没有体，怎么变成消解？对不对？讲这款话吼，表示你还没有悟啦，就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言说方便 OK， 可是如果你说你的自心正量是这样次第理是有相的，那都是 方便说而已。如果你把自以为实，通通都还是偏激所致啊，通通都还是偏激所致，相当重要啊。所以在这里你看啊，当你能够正恶性，正后恶性，一元二性，这个时候正到一元二性的时候呢，不见恶取啊，不见恶取就是没有见到索取跟能取，而索取跟能取就是偏激所致的体嘛，而这个根本没有体嘛，所以他就说无法体无，无法顿点，无法加个相，相是无的，体也是无的，因为相只是名言嘛，体也是无自性嘛，是空性嘛，对不对？这个时候智何所证？你证到什么东西？没有，什么都没有，因为一言是你的，是你的智，对不对？片计是你的相，而相显现无相无体，那么智何所证呢？智何所证呢？啊，心所变无顿点，依他起色。这个时候呢，心心所都显现什么？显现无声的空性啊，显现无声的空性相，而都归依他起所摄。心所变现，这一切都是心所变现的，是依他起原生而无声这个道理所包括在内的实相。而真如理只是理体，对不对？它体虽然是真实，可是它没有相。所以他说真如理无，不是这个理没有啊，是这个理只是理体，它的相是空的，相是无的，这是属于原成实所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证依他起跟原成实两个道理。故计所执不说别证，你不可能说是证一个片计所执，因为一片计所执只有浅，可是浅也无所浅，因为你知道片计所执根本都是心所变现，没有体没有相啊，所以他说计所执不说别证，证一定是证恶性，这恶性者指的就是一元恶性，但于恶性不见恶取，可名为误入偏见所执。如果你要去定义何谓误入偏见所执的话，那要这样定义，什么定义？当你能够证到恶性的时候，又不见到有所取能取，这个时候就叫做误入偏见所执。所以正恶性就是片计所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正一元恶性就是误入片计所执，就是不见能取所取能取。所以当拜忏的时候呢，你要修理忏，能取所取性空即，一头拜下去的时候就要正一元恶性，知道吗？浅片计所执啊，好，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正恶性片计所执根本是一心所起的。啊，前后相，然正体智达无正理，正体智就是正智，无正理旁边写真如。这个时候呢，一正智通达真如，多说此智正计所执，虽见到前亦已不见，虽然已经不会去分别有一个所取的相，但是未亲得恶，恶是指根本后德，你还没有亲证根本后德二字，不明证无，不能够说证到片计执无，那个证无中间要加个片计执。虽然在见到位前，就是修四种加行的时候呢，你已经透过软顶忍是第一，已经知道所取能取的体性都是空的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不能够说你证到这个片计执，只能够说你已经理解了。所以他说啊，故于初地方明正德，要说正德只有到初地，初地之前的见道乃至于加行道都只能够说理解，不能说亲正。所以他底下就说了色大受论的第一段文，就是我们第十页的那段文啊，第十页的那段文，舍论初文物缘成实，据实证来定义，与一个字成为是论同。舍论的第一段文，它缘成实到了初地初心证，这个道理的定义跟成为是论说法一样，但是在舍大论第一段文所谓物前恶性，就是物片计执跟依他起这两件事情，是据第二个相似物 就是信物解物啊，不是现观啊，都还是比量啊，比量故呢说是相是物。那么你要在加行位到见到位，常识多分意解思维前二心故，因为这段文根本还没有见圆成，所以你只能够多分意解片地值跟依他这两个道理，短时少分，偶尔会相似误入圆成时，那不过是电光石火，没有办法成就现观，所以没有办法常识任运多分而起圆成实性，所以不能叫做清正，了解吗？不能叫做清正，所以故具实说，那个实加一个字正，如果按照正悟实证的标准来看的话呢，舍论的次文就是明示互为客那段文，如果按照正理来说的话呢，舍大说论明示互为客那段文呢，所谓误入三性，通通是依据什么相似物的意趣而说的，所以他说啊，据相似意趣而说啊，是由因地来说果啦，说你继续这样子修，最后一定会证到一元二性，是这样子，不是说真正悟到地前能够悟到三性啊，是约相似理解而说的。创观是窥基法师用的词齁，很非常奇怪，其实呢按照我们现代话来讲就是初观，然后底下次观啊，按照次第，按照舍大圣论的第二段文说，创观就是第一段文一开始是怎么观呢？一开始怎么样起观呢？要观明示不相属这五个字请刮胡。一开始舍论第二段文就告诉我们怎么起观呢？要观明示两者不相属，它的相称关系不存在，名只是名，事只是事，两者不相系属。可是我们今天呢就把两者认为相称，而又成就了称体相违、杂体相违、多体相违，这些通通都叫做片计所执，所以呢这个叫做误入所执。所以误入所执不是真正悟到什么，而只是理解名事不相属的道理，简单讲就是这句话啊。所以一开始的名事互为客，其性运行是那个性，虽然是片计所执性，但是你只是懂这个道理。我们当然知道啦，我说佛指的是这一尊嘛，对不对？佛只是名言，这个话我也可以解释啊，我也可以了解嘛，对不对？但是能够叫正吗？不能叫做正，何况这个也不是佛，这不过就是一块金属，你怎么能够说它是佛？它也是向上的佛，对不对？不是真正我们所指的那个佛嘛，我们还不是借着名言说这一尊，借着这一尊的相来叫你体会那一尊真正的自信佛，不是吗？如果你还以为佛在心外，那你根本就还是外道嘛，对不对？哪会说叫清正呢？所以由此你要观察你的心啊，要仔细啊。这个呢虽然叫做误入所执，但只是理解明示两者不相属，因为这个事情是浅而易知的事情。可是呢我们常常自己以为理性，可是每次都在搞不理性的事情，明明明示互为客两者不相属，可是我们老以为要相称，对不对？要以名逐实，以实立名，这些东西啊都是玩文字游戏。好，接着呢他叫我们怎么观呢？第二段文就告诉我们，余二一当推，为量即为假。你看他怎么解释啊，次观唯有四量顿点，即假名等法。所以你以为的是只是量，量就是分别，你以为的是只是量，你以为的名纯粹只是假立，是是分别，名是假立，根本都没有字体嘛。所以虽未证实，虽然没有实证，但是呢也叫做物依他，所以这一段文也就可以证明他根本也是约相似物而说的啊，约相似物而说的。好，到了第三段文，实质观无异，唯有分别三，彼无故此无，是即入三性。这段话已经告诉你了嘛，一定要四种如实质到达初地初心，才有办法入三性嘛。 后面三个字请各位用荧光笔画起来，第三行。所以一定要你修四种如实智，观外相内事都无益。因为呢，外相虽然是所缘不错，可是你的内事也是所缘嘛，你也可以观察它嘛。如果内事能做所缘，它也是外益嘛，对不对？所以同时观一切外益，只有明分别、自信分别、差别分别，这些根本就是观待道理就可以懂的嘛。所以一定要到初地才有办法同时证入这三性呢。所以一定要同时证哦，次第证是不能叫做证的哦，只能叫做理解。所以倒数第三行他就说了，你到了忍是第一位修四种如实智的时候呢，虽实有相啊，虽然你能够见到依他的道理啊，但是而未证真，还没有发起证智。二取俱亡，而未证真，二取俱亡，与真智观相似趋入。这个时候呢，你灭二取，灭二取还留了什么？二取这个时候只是见相而分，还留有维系事，所以在相似趋入旁边写几个字，犹留维系事。你还把自证分当作是实有的，你只是执自证分实有，用自证分遣除了见分跟相分，你把见分当作能取，把相分当作所取。其实真正的能取应当要指的是那个所谓的自证分，你用自证分灭二取，二取根本体无，何来可灭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以为是灭二取证空性，这个时候与真智观相似趋入，只是类似。因为真正的证悟是证平等，平等一切法如，如就是一如，一相所谓无相，不是两恶取俱亡，因为根本没有所断，哪来能断？你再立一个恶取心被你断，你是不是还留一个自证分能断？是不是这样子？还有维系事在那个地方立在眼前呢，所以你只能相似懂这个道理，还没有真懂啊，还没有真懂。哎呦，真正要开悟这样的困难，对不对？这个才叫做相似趋入，一解亦为即是真如。这个时候你只是了解啊，什么是真如啊？即是真如啊，这个道理啊，也一定要到初地初心哦。故实智位明入圆成，实位悟入。所以由此呢，你可以知道只是解悟而已，只是解悟而已，没有真实证悟。所以最后做结论，舍论啊，色大真论的两段文啊，都是据什么？都是根据相似一解三性，别名误入，别名就是另外啊，立一个假名叫做误入。你以为这个误是正误的话呢，你就耽误掉啊，哦，不要被他误到了。然后呢，成为是论，那个为是前面加个字，成为是那段文呐、啊，墨学刚刚不是讲它是金刚句吗？这一段文才真正把秘密讲清楚啊，是据真实的道理别证恶性。为什么叫别证？因为呢，初心根本智证真就是证圆成，然后呢，恶心圆后得智证依他，所以这是别证。当你能够别证恶性的时候呢，才有办法遣片即执。所以他说，别证恶性的时候呢，通证所执都无有实义，这个时候才有办法遣遍一直无有实义。别证恶性顿点通证所执，这个证就是遣的意思啦。但为什么这边叫做证？因为遣无所遣，你只是知道用无颠倒智正观遍即无，所以无所无没有所遣就没有能遣，对不对？无所证就没有能证，同时能所归于一相，所谓无相，一切法就显现真实之性，无有虚妄，对不对？虽文有义而不相违，这段话就是他的结论。虽然前面引的三段文看起来好像有差别，可是道理啊其实是没有差异的。其他没有引的文如果讲到相似的道理呢，皆准此事，都依照这里来解释。哦，这个话讲得很霸道。 很像魁地法师的个性啊。其他的解释哦，拢不是解释啦，都要看家才对啦。啊，你要用这个原则去印其他的法就对了。好，哎，九点，哎，我们把这段文讲完了。魁地法师的唯识一零精彩吧？啊，那我们今天呢，只完成他的三段哈，就是出体以及这个变位识跟变法性三段文啊、哦。这三段文，请各位一定要把它拿来当作总词。你看，没有这些前辈这样子替我们解析呀、啊，我们呐、啊、逐文求义啊，三世佛冤干不起来呢。啊，所以我说啊，一定要这样子反复整理哦，不是你要读一拜都办嘞。何况哦，我那天看到那个有一位朋友啊，他拿来南京金陵各经处的一个出版目录，我发现有一本法本居然还有哎，台湾已经没有了，是唯识一零章的解释，是魁寂法师的弟子，就是他的弟子是慧昭，慧昭的弟子是智州，由智州法师所写的唯识一零章的述啊。如果有机会啊，哎，看哪位大德去大陆一趟，去大陆一趟，把那个金陵客厅处智州法师唯识一零的述找来，还有我们畅饮一下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拿那本述本啊，智州法师的解释啊，把唯识一零章整个再把它消化一遍啊。那个时候我们因缘再来重新学习。那今天就到把这文就消到这里，好，剩下半个小时，墨学就报告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学些什么。好，这样了解了哦。好，我们接着我们来回忆一下哈，之前我们讲过了，这段路我们一路走来哈，一路走来，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前路啊。我们从我这边开始讲的是三十颂，因为三十颂是立唯识的宗义。那么学完唯识三十颂之后呢，我们学八十规矩颂啊。那个时候用信相通说啊，用王阳洋的术来学习八十规矩颂。然后呢，我们在地下室也学过白法，对于唯识里面所用到的白法的法相，主要是八识五识心所的相应关系呢，对于每一个法相的性相业用呢，都做一个详细的解析跟了解。那么学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要入理的正观了。那么入理的时候呢，学习什么呢？学习解释密经，对不对？解释密经我们停在卷77啊，我们停在卷77讲一空浅相门啊。依披寻记这个版本来看的话呢，就是卷772342页那一段文。我们上个礼拜六下午呢，我们的一班呢也在讨论，刚好用了这段文，所以也引起我回忆到解释密经我们在分别瑜伽品的时候呢，讲到这里墨学我就停住了。为什么停在这里呢？因为这里讲到知法知义，一直要依空浅相，依什么？依空性，浅什么？浅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就是事，相就是事，依空智浅什么？浅事相，也就是我们五重唯识的最后一门是什么？敏相正事，正性。敏相正性，我们要正一切法性，要依什么正？要用十八空，唯识讲十六空或十七空，这里就讲十八空或十七空或十六空都可以。辩中辩论也有讲这段文，那这段文，所以呢，也就是说，今天有位学长就告诉我们，哎呀，我的能取是怎么破？我要用般若来破。你要学般若，根本不要用唯识观。早就已经通通都破光光了，对不对？可是你要用唯识观，唯识观就是解释般若的，哪会有唯识跟般若两个观呢？根本就是一个观。在这里就要讲清楚，十八空是般若经所讲的，它不是中观的观察，因为中观不讲十八空了，中观直接用一个道理就完全空了，缘起性空，因为中观只有性空观，没有别的。真正继承般若的观，十八空观的是唯识观，所以用空相智浅唯识性，那是要依着什么十八空、十七空或十六空的法义，来让我们一切法相当中的种种维系执着，要能够浅相正性， 就要靠这个观察，啊，就要靠这个观察。所以本来啊，我开放各位学长呢投票，有人说那是假民主，我就霸道一点，我直接宣布，我们接下来学习解释密经，直接从哪里下手？我们直接从分别瑜伽品这里下手。可是要入这里呢，我怕你们都还给我了，虽然我都没有收到啊，你们也不知道丢到哪边去了，我还是要从头节前复习一下啊。各位还记得回忆我这个报告解释密经的时候呢，我节前很用功啊，每段文重新复习很多遍。你们愿意的话呢，再去回忆一下这段文。那么那个时候呢，我怕各位学长啊带这一本啊行贵当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些学长啊去印小本啊，就是把这个批寻记啊，这一段文啊，因为为什么用批寻记的文呢？是因为它有刻判啊，比较好读。那么如果你觉得你可以用也可以啊，直接用木刻板，金陵科经出的木刻板读也可以啊。所以以后你们带木刻板来，或者是自己任何一本解释密记的经文都可以啊。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一样齁，还是去印齁，印还是一样，要印就印整本，不要只印这段文，一样从前面七品通了印全啊。那么这个我们班长知道是哪段文，从卷75开始啊，从卷75中间啊，对，就是2292页啊，卷75 2292页圣义地藏品开始，一直印到78卷结束，78卷结束是在2386页啊，2386页。我们就把分别瑜伽品前面啊，就是一空浅相门前面的这段文啊，啊我没办法逐句解释了啊，我大概就是提纲挈领的啊，提纲挈领的画几个白板的表啊，帮各位再重新简单的节前复习一下前面的圣义地藏品啊，新意识相品、一切法相品、无自性相品到分别瑜伽品前面。前面呢，在自法之意前面都还在讲操作止观的技术，而那个东西我们在讲唯识观中间补充定觉的那个部分已经讲过了，所以那个地方文呢，你们读起来一定很熟悉。可是我们要着重在知法知义这段文以后的内容啊，所以请各位自己去特别复的，算是复习也算是预习齁，2334页最后一行开始啊，依照批寻记的科判呢，是丑十二知法知义门开始。这段文有知法五相，知义十相啊，从这段文一直往后读啊，开始做一段复习或预习。这段文等于就是帮助我们再把唯识观背后所依据三性三无性用在唯识观的道理，再把我们今天的所缘境以及所缘境所表现的能观体所观体到底观法何性，依照唯识义林的启发，我们重新再思维一下啊，重新再思维一下啊。所以我们次第把这一段文分别瑜伽品学完，学完以后呢，就继续呢会进到地波罗蜜品。地波罗蜜品就是告诉我们在实地如何修学啊，所以入卷78就开始入分别地波罗蜜品，而实地修的还是六度四摄啊，还是六度四摄，等于也就是我们舍大圣人接下来比如因果分啊，比如差别分，这两分就等于合作分别于地波罗蜜品。所以我们觉得学论之前呢，还是先读经啊，还是先读经。那么分别地波罗蜜品结束呢，就是如来成所作品啊，成所作品就是告诉我们三身，哪三身？法、报、化三身啊。三身的这种说法是大乘三昧的果，它跟二乘非常不同。所以看看解释密经是怎么在定义这三身，用成所作品。所以呢，大乘的三昧是住无住处，这种涅槃呢是非常有别于二乘对涅槃的定义。所以如果你要跟二乘的学者讨论，你只要问他不受后有 然后呢？他们说，然后不可谈，要谈就是细论，那他就是谈不下去，对不对？那我就问嘛，那样子跟断灭有什么差别？答不上来。他说这个时候正真如，还有真如哦，你就问，马上答不上来。你如果对道理不熟，乃至于对俱舍论读不明白，这件事情都有问题。你看到最后解释明经告诉你的果是什么果？成所作，成办一切众生的所作事。什么叫做法？法者众生心。佛做道场，做哪里？做众生心的道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道理。所以呢，要入菩萨地之前呢，我们或许是应该要把解释密经呢、啊、很清楚的啊，明白的。因为解释密经虽然叫做解释密，它本身不秘密，因为它本身都是闲了说。因为唯识在判教上是属于第三识，是闲了教，不是第二识的无相秘密教。话都是想说一半让你去悟，很多时候可能要明白说啊，解释密经就是解开一切甚深秘密意相当重要的一部经。墨学一直讲解释密经等于唯识的金刚经啊，唯识金刚经。金刚经在般若学当中呢是属于观照般若，对不对？告诉我们怎么样用三段论法次第起观啊，次第起观。而唯识观真正的关键就是出自于解释密经，所以我们从解释密经的道理呢来节前身后，可以把整个世尊为我们安利啊唯识这个第三识闲了教的好意啊，真正完全能够去体会啊，而且理解，然后用在我们修唯识观的道理上面啊，这是跟各位报告。所以由此呢，如果我们学完了以后呢，一样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披寻记的菩萨地，就是卷35啊，从菩萨地的种性地、发心地啊、二力，然后真实一品，我们曾经读过的，然后呢，开始入到增上心啊，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就是把戒定慧呢、闻思修呢这些道理呢、六度的道理啊、十地的道理、形象，都依照瑜伽师地论把它学习清楚。我们或许也应该要回来了，啊，回来把瑜伽师地论整个菩萨地的修学呢，能够弄清楚。我们有两种学习方式，一种呢是把菩萨地瑜伽师地论详细的版本学习，然后呢最后再用色大师论来总持。色大师论那个时候就有一点点像现在的唯识义林，重新把我们菩萨地的内容啊整理法要，这是一种学法。那么如果你想反过来学也可以，但是还是在我们解释密经学完以后啊，回来把比如因果分到最后啊，比果断比果智两个学会，然后再回来读菩萨地也可以啊，也可以。这是请各位可以去再思索一下，我们不急着做决定，因为我们先要学习什么解释密经。所以呢这个礼拜或者等一下有时间，你们如果需要再印，那就跟果成我们啊发心的学长啊登记，那么你们取到这个本子之后呢，一定要硕硕的先去预习啊。那么如果熟的人就算复习啊，把它先读一下。那我们下礼拜呢还不会入正文，我会给各位两个礼拜时间啊，把这段内容呢该准备文本的准备文本，该做法义复习的啊，就是复习我们这段文所学过的，或者是解释密经的内容预习的，你们可以做一个缓冲。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各位还是把色大师论还有这个带来啊，我们开始总复习。墨学试着了，虽然还没有把握哈，我试着把唯识观修法的法要啊，尽量的啊择要列分门列条，一条一条的方式呢帮各位呢整理一下。那么如果各位愿意啊发心在佛前真正每天定课修学唯识观的话呢，我会把唯识观整个修学的法要啊，修学的法要结要啊，该背的背哪些，该做的做什么啊，资粮是什么，正行是什么，住行是什么 这些东西呢，我大概会把它抉择一下，那大概花两次的时间，啊，花两次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一的、下一周、下下周这两次也算是默学的唯识抉择谈啊，我每次课前课后都会抉择一下啊，这个行修的法要，那我默学大概是这样子决定，霸道一点，这是我个人的思维跟决定，就不请各位投票了，有问题吗？有抗议的吗？有抗议的吗？啊，不过呢，所有这些东西都还是绕在唯识观，没有离开哈、哦，所以各位应当还是要硕硕的回去哦，复习，啊，复习这个东西。好，还剩十分钟，默学就不用完时间了。那在结束以前呢，我看到后面有一本书，这本书是很难得流通的，还是跟各位介绍一下，《观音义述记》在后面哈、啊。那看这个文一定搞不懂，对不对？可是却是我们中国人赫赫有名的《法华经》普门品智子大师的解释啊，它其实是包含在这个《法华文句》里面普门品的解释那一段啊，所以它是智子大师说灌顶大师记，然后宋朝四明啊四明尊者啊四明尊者所做的述记。所做的数据，所以呢，这三个可以说是天台的铁三角：智子大师、灌顶大师、四明治理大师。啊，当然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慈氏，啊，就是我们慈做大悲善的那个，怎么想不起来了 ？Forget it。好，就是三个，这三个铁三角。那个阮桂良阮学长他发心，礼拜四他要上普门品，普门品大家都可能会诵，也诵过不晓多少次。可是都不解其意，我经常讲啊，你如果诵文不解其意，有福德，可是不见得有功德，功德一定要长智慧，对不对？成就信进念定慧的善根，对不对？能够发起无漏正观，才是真实有功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这么相应普门品，这么样希望能够了解观音法门的话，我是觉得像这样子的《法华经》，尤其《法华经》的注解本，应当要好好读。当然你们去听为这个妙老法华经的解释很经典的啊，非常经典的，也值得好好学习的，他讲了两次哦，那么也应该好好学习这个东西，那有这个法本，那很难得看到流通了，因为有阮学长讲他才会流通了，所以我是觉得不错啊。好，今天就到这边。